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神赐给我机会让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大概从去年开始我一直在讲这个系列信仰与生活。我们知道信仰离不开生活，因为只有在生活里的活着信仰，这样的信仰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那我们在上一次兄弟我证道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基督徒如何来活出信仰，活出信仰的真实。那么今天呢，兄弟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的言语啊，这对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第三章创世纪告诉我们，神造人，神用尘土造人，那也赐给人生命气息。那么神造人的器官里的，神也造人的舌头，舌头是神造的。神不只是造人舌头，也赐给人讲话的能力以及理解话语的能力啊，所以说是这是神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生活里的往往忘记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神的恩典，神的一个神迹。只有当你失去的时候，你才觉得你才知道这是神的恩典。那所以说舌头是神给我们造的，给人造的。舌头是神给讲话语神的能力是从神来的。所以说箴言里头呢，他特别就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舌头的言对由于耶和华。换句话说，舌头是在神的掌握之中。那我们知道这个言语，神造人的舌头给人讲话的能力。那么言语基本上有两个功用，一个功用是言语是人跟人之间交通，是人跟人之间交通的一个媒介。那么言语的另外一个功能呢，一个功用呢，是我们用言语来赞美神，跟神来交通。所以这是神造人给人的话语的这两个用处，一个是人跟人之间交通，一个是人跟神之间交通。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知道有嘴都要讲话，但是我们往往跟一个人交往久了以后，我们会发现从这个人的言语，从他的谈吐，你可以知道这个人的这个品德，这个人的修养。那交往久，你听他的讲话，你就知道这个人他的无论他的教育程度啊，他的背景啊，他的这个品德，你从他的交谈呢，你可以体会到。那么呢，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你跟他交往久了，你听他祷告，你跟他交通，那么你也能多多少少知道这个基督徒他的属灵生命的光景。你知道他是怎么样，因为他的生命到什么成熟到什么程度，你也能知道。所以说这个美国一个前总统叫林登·强森呢，他呢就讲了一句话，他讲说言语是思想的衣裳。换句话说，就像衣裳一样的，我们看一个人穿衣服能反映成这个人的品味，那么你从一个人的言语，你也能看出这个人他的道德修养，看出来。我们知道这个言语的能力很大，言语的能力很多时候超出我们所想象的。箴言里面讲过这句话，他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换句话说，人讲的话可以使人生使人死。那么中国人有这个，在论语里头也讲过这句话，论语指路那篇讲了一语一言兴邦，一言伤邦。换句话说，一句话讲好了可以使这个国家兴旺起来，发达起来。那么一句话讲的不好，使这个国家败亡，以致最后灭亡掉。所以说这个言语非常重要，它的能力非常大。如果弟兄姊妹大家看这个地方，我放了一张照片，大家都知道这是马丁路德，是不是？这是马丁路德，这是他在1963年8月28号，但那时候呢，他发动了那个黑人平权运动，他们向华盛顿进军 ，march 这个 march to 华盛顿 DC。那么呢，他是那一天他在那边华盛顿呢发表了一篇演讲，大概大家知道他一个很有名的演讲叫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马丁路德这篇演讲短短的十几分钟，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不只是影响了美国，也影响了世界很多国家。因为他的讲话，平权运动，这个有色人种的平权运动在世界各地都开展起来，所以说他的话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影响能力。那我们知道这个人跟人之间，今天兄弟我讲的是主要是讲人跟人之间的言语。 那么人跟人交往，那么你有口一定要说话，你不能说见到一个人闭起嘴来不讲话，有嘴一定要讲话。那么讲话呢，你讲得好，讲得合宜，那么就对人就会让人听得很舒坦，就会成全美事。那么有的时候呢，你言语讲得不适当不妥当，讲得不好，那么就会惹是生非，就会引起纷争。所以说正义里头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如同金苹果放在阎王这里。换句话说，这个讲话很重要，你要讲到要讲一个合宜的话，人跟人之间交往。那说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这个是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叫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言伤人六月寒。一句话讲得好，像人家有春风沐浴在春风里头一样的，你会很舒服听到。那有些人讲话一讲了，让你听到那个很难受，很好像这个你到冬天一样，六月份夏天在冬天一样的。那么所以说言语的能力影响很大。那对基督徒来讲，基督徒的言语也非常非常之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用基督徒我们会肢体之间彼此交动交通，我们也要用也要侍奉神。那么言语讲的是否合适，影响我们肢体之间的交通，也影响我们的侍奉。所以说言语非常重要。那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谨慎自己的言语，很多时候会带来很多的后果，很多后果。比如说有些人讲话这个言辞啊很锋利，很厉害，像刀子一样的，一开口就伤人。有些人喜欢举着这个圣经啊像个大棒一样打人，在教会里很有这样的人啊，所以说让人觉得就不敢碰他，因为这个人一碰就就会受伤，你不敢靠近他。那么也有的人呢，基督徒讲谎话，这是今天我们要特别讲的一个事情。基督徒很喜欢讲谎话，就像今天我讲开玩笑是有的人撒谎就像喝水一样容易，很容易撒谎。然后呢有些基督徒讲闲话，这些闲话包括是什么 gossip 传言啊谣言啊东家长啊西家短啊，这个各种什么小道消息，教会里的事情，讲这些东西。那么也有呢很多人基督徒讲夸大的话啊，往往夸大就在服侍就一点小的服侍，非要夸大的好像他为什么摆上很多很多，那或者别人有臭了他在他嘴里就放大的非常大的臭一样的，很多时候说夸大的话。那么也有的基督徒呢，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很诚实，讲话很诚实，但是呢他缺少这个讲话的艺术。那所以说讲话呢没有爱心，没有用爱心来讲诚实话，没有讲话的艺术。很多时候他讲出的话尽管是对的正确的，但是呢因为他讲话没有委婉，没有用爱心来讲这句话，以至于那些让那些软弱的人犯臭的人更加软弱听到以后，因为他讲的太厉害。比如说我们知道有的人假如说主日崇拜来迟了，你是基督徒你怎么来这么迟，你不像话，你讲的对不对，他是基督徒应该找来应该准时来参加聚会，但是他来迟了，你不能说就指着他，是不是，你不能觉得你这个基督徒怎么像样不像样的。所以讲话要讲要有艺术，要有爱心来讲的话。那么有的时候呢，当一个人犯罪你去责备他的时候，如果你讲的不这个没有这个委婉，没有这个合宜的话，往往听的人这个人会更加的生气，会变本加厉，更加去作恶。所以这个言语很重要，所以说这个言语如果讲的不好的话会绊倒人，会绊倒人，那当然也会使也会使这个神这个失去这个是让神呢、啊、这个受那个神的荣耀，失去神的荣耀，也会失去见证。所以说这个言语非常重要。我们知道有人的地方一定有纷争，上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讲的不好夫妻之间就会吵架，是不是啊？所以说有人的地方一定有纷争，教会也不例外，因为教会都是一群人嘛，大家讲话讲的不好的话很容易就产生不和睦，很容易会产生一些纷争。那么教会里的纷争有几种情形，一种呢是因为对真理的看法不同，这有些教会因为真理的不同看见他们起纷争。那么有的教会起纷争呢，是因为教会里头这个有罪，有人犯罪了，那不能没有好好的对付，那么起纷争。 那么教会纷争更多的情况，大部分的情况是什么原因产生呢？是因为教会这个言语的这个不恰当，或者言语的问题产生了这个纷争。很多教会的纷争都是因为言语的原因，一些谣传啊，一些什么 gossip 这些东西引起教会的纷争。所以说基督的言语非常重要啊。所以说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不只是要在知识真理的知识属灵生命上要长进，也要操练自己的言语，基督徒的言语，要叫听的人得益处，也要使让神让你因着你的言语使神得荣耀。所以基督徒要谨慎自己的言语啊，这不是我们好今天讲话就一天的功夫，我今天讲的很注意，明天很注意，不是一时的功课，是一生的功课，要一生要谨慎你的言语，是一生要学习的功课。那我们知道旧约里头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摩西，我们知道摩西是一个神重用的仆人，摩西为人谦卑，圣经里面从出埃及记到什么申命记四卷书里面几乎没有讲摩西的缺点，但是摩西呢为了一个小的事情，他因为说了急躁的话，以至于神惩罚他，不让他什么够迦南够那个约旦河进迦南地。所以摩西是一个典型例子，神连那么一个小小的东西，对这样一个他重用的仆人，这样一个忠心的仆人，因着这样一个小小的构事，神都严厉的惩罚。那想象我们今天，等一会儿我们会看见圣经，圣经讲将来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基督徒人所讲的闲话，所有的话在都要在基督台前句句的要供出来，要受神的审判。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不会因为我们讲话好像我们是随便讲了一句话他呢就放掉了，我们将来都要在神面前叫账。所以说正义里面讲这么一句话，他说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果得益智。一句话讲得好，使人的果得益智，使人觉得甘甜。所以言语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早晨呢，兄弟，我要跟大家来那个思想这个言语的问题。那么我们思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基督徒的言语为什么如此重要？我记得以前那个有人他讲话不合适了，你跟他讲，他就马上说：“哎，你不要在意了，我讲你就当我讲话像放屁一样的。”不是放屁的，中国人讲话是什么？讲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你收不回来的。不是说你讲完了别人就忘掉，没有的，在神那边还记着呢，神将来要跟你算账。所以说，基督徒的言语为什么如此重要？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思想基督徒应当如何来谨慎自己的言语。但是言语是一个很大的 topic， 今天我没有时间讲如何来去操练自己的言语。但是我们今天要只讲两个问题，一个是言语为什么这么重要，第二个是如何来谨慎自己的言语。那么在分享这个思考这两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早晨你的儿女要来敬拜主，要来聆听主你的话语。这是早晨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你在你的教会彰显你的荣耀，主你在主啊，真是早晨借着你的讲台把你的话语释放下来，主让你主你的儿女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照旧，得着喂养，得着生命的粮。主说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主你早晨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当中运行，你的宝血在这里划清界限，主啊让你的讲台只讲主你的话，让主啊让每一个讲的每一个听的都能从你的话语里面一同得照旧，一同得安慰。主耶稣们，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刚才我们读了这个两段经文，那我们我想还是我们再读一下这个经文，雅各书第三章一到十二节，我们要通过这一段经文呢来思想这两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还是来一起来读这个经文一到十二节。来，我们请我的弟兄们，不要逗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构事，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构事，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脚魂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 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闭，这样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浊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恶，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照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芒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那么上次我们也是讲了雅各书，我们知道雅各书是使徒雅各，他是耶稣的弟弟，写给当时候的犹太基督徒的一封信，那么当然也是写给今天的基督徒的一封书信。那么雅各书呢，他这个1-12节呢，是针对基督徒的这个舌头上的罪，是针对基督徒的，不是针对世人呢、针对基督徒舌头上的罪，他有好多的教导。那么雅各书3:1他就讲，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那雅各这个地方讲，不要多人做师傅。首先我们看到我的弟兄们，弟兄们是指什么？基督徒，跟他一样的主内的弟兄弟兄姊妹，是跟基督徒讲的。第二个他讲不要多人做师傅，这个师傅呢原文就是 teachers， 就是教师，他在中文圣经也是翻译成夫子啊，就是教师。那么是指哪些人呢？是指那些传授知识、引导人、指导人走正路的人。那么雅各这里呢讲，他说不要多人做师傅。这个英文圣经呢，大家如果自己看英文圣经 NIV 圣经就写的 Not many of you should presume to be teachers、你如果把它直接翻译出来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不要多人自以为是教师。不是说不要教会里面当然越多懂圣经的来教导圣经的越多越好，但是这点讲的意思是教会里头不要多人自以为是教师，自以为是教师。我们知道言语是人跟人之间的这个感情交通的一个媒介。那么你如果是你不谨慎言语的话，你会破坏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谨慎的言语的话，你会绊倒人，会让这个影响基督徒之间的交通这个合一。那么也会使神的荣耀受到损伤，也会没有失去见证。那么尤其对于一个侍奉神的人来讲，言语更加重要。那如果你不谨慎自己的言语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那么雅各在这段教导他说不要多人做师傅。教师是神在教会设立的一个职分啊，一个五重职分，在这个以弗所书4:11讲，神在教会设立的有五个，一个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什么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教师是一个职分，那所以说教师很重要。教师里面当然越多教师当然越好，但是雅各这一点他却说不要多人做师傅。那么他。为什么呢？他下面就解释，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这个我们也包括什么？雅各在里头，包括雅各在里头，他自己也要受更重的判断。那么为什么不要多人做师傅？我们知道一个做师傅的人，一个做教师的人，首先他要在真理的知识上要比别人懂得多，要这样他才能去教导人，是不是？你如果你都没有被学生懂得多的话，你怎么去教导人？一定比真理知识上比别人懂得多。 那如果你的真理知识不够，还没有建立起来，你就要想去教导人的话，那么你就会把人引进什么误导别人，会把别人带进什么谬误里头去。圣经里面讲瞎子不能给瞎子引路，所以说首先一个师父你要在真理知识上要比别人多。那么第二个呢，一个人你如果认识真理，你真理知识很多，但是呢你却只能说不能行，那么这样的人呢，如果去教导人的话也不行，因为你只是什么嘴上谈兵的，神不喜悦。圣经里面讲这样的人叫什么假冒伪善，你就是叫别人咒你自己不去咒。那么第三个呢，如果周围一个咒师父的人呢，很容易去论断人，因为他懂很多的知识，他很容易去论断人，很容易去讲挑别人的不是，要来显明他的事，因为他懂很多东西，他能判断别人，他有很多知识，所以说这个师父有很大的危险在这个地方，很容易挑别人的不是。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咒师父的人往往得到很多许多在人面前得到许多人的尊敬啊，得了好多的虚名，大家看见你咒教师啊，站讲坛呢 往往说哎呀你好啊，你好辛苦啊，你讲的真好啊，就会讲这些话，会得很多的虚名。但是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在基督台前咒师父的人都要在神面前受更重的审判，神要判断我们。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雅各说不要多人做师父，不要太多的人自以为是师父。我们知道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什么叫法利赛法利赛这个字啊，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分离 separate 分离出来或分别出来，是这个法利赛的意思。那么这个原文是，今天你如果去查这个牛津大字典呢，查大字典，你就会发现法利赛这个是 Pharisees 这个的意思啊变了，叫什么？假冒伪善，它原来不完全不是原来的意思了。那么在耶稣的时代，在这个耶稣之前那个时代的时候呢，因为犹太人亡国了，所以说神呢特别拣选了一群特别的人，这一群人呢叫法利赛人。那么神拣选这些人呢，兴起他们来，让他们来什么教导犹太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摩西的律法，神的律法，然后呢也让他们呢监督这个犹太人神的儿女是不是去遵循神的律法。所以这是神兴起法利赛人的一个目的啊。所以说法利赛人在这个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啊有很崇高的地位。今天我们讲法利赛人好像是骂人，你要知道那个时候讲一个人是法利赛人的话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大家都尊敬的，因为这个人又有学问，又会教导那个，而且是法利赛人，他们也照着他们的教导也在咒好多事情。所以说法利赛人是一个很荣尊称，但是法利赛人在这个四卷福音书里头却受到耶稣基督最严厉的责备。我们知道福音书里面有什么气候，耶稣基督讲了七次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责备法利赛人？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法利赛人他们变了。首先呢，法利赛人他们追求外表的东西，他们在这个宴席上呢，这个会堂里的喜欢出高位，喜欢被人家尊敬，喜欢人家在街市上要向他问安，他们追求这个外面呢要人家来尊敬他啊，他追求这个东西。然后呢，法利赛人他们教导律法，自己却不去遵守。耶稣基督用了一个很简单的话，他就说他们把担子放在别人的肩上，自己连一根手指头都不肯弯一下，这是法利赛人。所以耶稣基督责备他们。那么法利赛人他们这个很多时候呢，他们指责别人，这个你这个人祷告那个要三天要祷一天要祷告几次啊，指责很多人的事情，但是他自己呢却看不见他自己身上的这个罪，他的缺点，所以只看见别人身上。所以很多人中国人讲，你当你的指头指责别人的时候，你还有几个指头？还有指头，三个指头了，不是四个指头了，指着别人没有三个指头，三个指头在指自己，是不是？你指着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一想你自己？所以这是法利赛人。所以说耶稣基督责备法利赛人。而法利赛人更严重的是，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喜欢咒假意咒很长的这种祷告，而不只是在家里祷告，是在街市上，你像这个画里头看见的，是不是就咒给别人看的很长的祷告，很漂亮很华丽的祷告，他是咒给别人看的，咒秀，这叫今天。所以说耶稣基督责备他们。而且是法利赛人，他们 对律法吹毛求疵，他们很多时候呢，他们是遵守律法的条文，但是呢，却忘记了律法的本意。所以耶稣基督隐隐的责备法利赛人。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咒师傅的，但是呢，耶稣基督责备他们。今天教会里头，很多是一些不和睦，往往也是因为师傅太多了。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师傅。但是我忘了跟大家讲，今天我讲不是针对哪一个人，不是讲哪一个人的事情，所以不要问自己头上戴 ，OK？ 如果你心里面觉得我的话刺耳，那么我想是一定是，也许是圣灵在责备你，或者圣灵在感动你。所以不是我要骂你，我不针对任何人，而且是我自己常常被神修理，也被自己太太修理，因为讲话讲不好。所以说是今天不针对哪个人，我讲今天教会里头有很多事不是针哪个人。但是教会里头每个教会一样，教会里头有问题，很多时候是教会的师傅太多了，很多人对平人对别的基督徒平头平足，以至于呢教会里面产生纷争。所以说基督徒啊要小心，当你自己的属灵生命属灵根基还没有建立起的时候，你尽量不要去来去架起别人，不要去责备别人，因为自己还没搞清楚，搞清楚以后你再说。所以说基督徒要谨慎言语，不要逗人做师傅，这是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教导我们的。那第二个呢，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呢，他就教导我们，他说啊，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垢饰，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垢饰，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那么雅各地方这会再一次强调，原来我们是 we all， 它是英文原一些的，是包括雅各自己。换句话，雅各写这个书的时候，他来这个批评，他来教导这些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他没有把自己圈到外头，他很好，他不是这样。他说我自己也一样 ，OK？ 他说我们在许多事上有垢饰，英文是 we stumble in many ways。我们每个人都有垢饰，因为什么都有垢饰？很多人讲，哎呀，这个有些人看到教会的牧师啊、长老啊，或者执事，或者传道，哎，觉得都他们很好。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在生命间故事，在生命间都有要需要对付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讲 ，OK， 这是雅各书第二章十节讲的，凡遵循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全条。换句话说，你没有办法，你只要一个地方犯罪了，那么你就是犯罪了。所以没有人能够遵守全律法，没有人。所以换句话说，地上没有一个完全人，每个人都会有缺失。那么雅各他说呢，他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垢饰，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全身。那么雅各为什么说在话语上没有故事就是完全人？我们知道要这个完全人有好多事情要做啊，是不是？很多要做的要遵循的事情。这个雅各这段他就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故事，他就是完全人。为什么？因为很多人犯错或者犯罪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言语，因为一个人的言语反映他的内心。中国人很多人讲中国语，就是很多人大概很多地方人讲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不是？从一个人的眼睛看见这个人的心，其实这句话呀不正确的。你要知道那些电影演员，那些长得都漂亮，眼睛都好看，你看他，但是他生活你看觉得是一塌糊涂的。所以眼睛不反映人的心，但是呢言语却反映这个人的内心，反映这个人的属灵生命，你从他的言语就可以看出来。这就是雅各为什么说若有人在言语上有垢饰，他就是完全人。那么为什么言语这么重要？因为一个人呢，他如果去不去约束自己的言语，那么他心里所充满的呢，他口里的就会说出来。有的人会隐藏的好，但是呢他总归他的心思意念会接着他的言语，他会反映出来。所以说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33-35节他讲他说，你们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见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 因为他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换句话说，你的言语反映你的内心。你跟一个人相处久了，你跟他在一起生活，或者跟他在一起同工，跟他在一起交通，跟他在一起祷告，跟他在一起吃饭，你久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人他的内心的光景是怎么样一个人，你可以知道他的属灵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所以说人的言语反映他的内心。我们知道雅各说，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一个完全人。今天有哪一个人敢称自己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保罗不敢讲，雅各使徒雅各他写雅各书他也不敢讲，摩西刚才我们讲过他也不是。今天在地上没有一个完全人，只有一个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完全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因为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一个完全人。这个完全是 a perfect man， 一个完全的，没有完美的，没有任何瑕疵的。那么在彼得前书他就讲耶稣基督他并没有犯罪，讲耶稣基督口里也没有诡诈，被骂不混口，受害不说为何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主。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他被犹他的那个犹大出卖，被法这个犹太人审问，祭司长律师这个法利赛人审问，最后把他什么钉到十字架上去。但是耶稣基督有没有讲不好的话？如果搁到我们今天的话，我们会很一定会讲回去的。但是耶稣基督没有，这点他特别讲，彼得讲，他说他口里没有诡诈，他讲的话没有诡诈，他被骂不混口，意思就是在十字架上那犹太人那么嘲笑他，他有没有混口？没有。受害也不说为何的话。今天我不知道你们呢，有的时候我自己在 highway 上公那开车高路上开车，如果别人呢车人插进来挡着你，你本来开得很快的，因为他插进来你马上要刹车，是不是？你心里就说你干嘛呢，你这个人急什么？然后心里就会觉得你大概是不是找死，是不是？心里就出来了，对不对？基督都很容易的。耶稣基督有没有？耶稣基督没有，他被受害的时候没有为何的话，他只讲把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那么雅各里说，若有人能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个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当一个人你谨慎你的言语的时候，你的全身也能勒住。换句话说，你的言语控制你的全身，避免你犯错。那很多人控制不了自己，一个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控制不了自己的话语，尤其是当他什么愤怒的时候，当他什么自以为有道理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会嘴里面会说很多的话出来，因为他愤怒他生气，是不是？有时候很多人讲气话不能当真，为什么？他特别生气了。我们知道最典型的例子是什么？摩西，在这个在记载在这个民数记这个第二十章这个地方，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已经漂泊了将近40年，那么很快就要带以色列人进旷野，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那么摩西圣经里面我刚才讲过，从出埃及记到申命记四卷书里面，摩西几乎你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缺点出来，看不出来，圣经没有讲，圣经里面一直在称赞他。而是就是在那个快进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他没有水喝。那么犹太人开始怎么抱怨，然后摩西击打磐石出水。这个因为神他也没有，因为犹太人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这个在就讲那个谩骂，在这个讲抱怨的话，所以摩西性急了，讲了几兆的话。有神本来吩咐他要他什么，要他吩咐磐石出水，这个摩西是用什么，用杖击打磐石出水。就因为了这样一个小小的错，而且他击打磐石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是我为你们使磐石出水吗？他就责备这些以色列人，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是他记招的情况下讲了这么一句话。 但是神就不放过。神说你没有在犹太人面前尊我伟大，所以说你不能进迦南地。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当一个人他40年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进迦南地，就是要过约旦河，这个飘荡了40年，辛辛苦苦，现在快要进去的时候，神却说你不能进去。连摩西这样一个小小的，在我们看来不是罪，只是一个小小的构思，甚至都谈不上是构思，因为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不好啊，不是摩西啊，是不是？但是神不放过，是说神对付你的言语上每一个不好的东西。所以说这个甘地啊，这个印度的这个甘地，他称为圣雄甘地，所以他在自己家的房子的墙上呢，他就写了这样一句话。他怎么写？他说当你有理的时候要管住自己的舌头，这样当你有臭的时候，对于舌头就不至于失去控制的能力。所以你有理的时候你要管住自己的舌头。所以说这是雅各教导我们要言语。Okay, 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一个完全人，能立住全身。那么下面接着从第三节到一直到12节，雅各一直跟我们讲这个言语，如果不谨慎言语带来的后果是什么。Okay, 带来的是什么后果？那么首先呢，雅各就跟我们讲，在这个雅各书第三章的3节到第5节上半句，他就告诉我们这个言语不要轻忽，基督徒不要轻忽舌头的力量。他用了这个两个比喻，一个用什么马嘴里的这个脚环，因为我们知道马嘴脚环是什么，你骑马的人通过脚环来控制马的，是马嘴的脚环。然后呢，用船上的一个舵来形容人的舌头。这舌头在人体里头是一个比较小的器官，但是它发出的能力就是很巨大。所以这个地方他讲，他说这个舌头在白体里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这个大话是不是讲这个是这个自夸的话，是自夸自己能力的话。换句话说，舌头在白体里头它可以自夸，为什么？它也能力很大。所以说舌头的力量很大。 OK, 中国人刚才我们讲过一言兴邦，一言什么那个一言上邦，那个言语，如果我们中国人很多里面有很多的故事，这个讲一个人的言语讲的不恰当，就招什么招致灾祸，是不是？牢狱之灾啊，家破人亡都可以。那么以圣经里面那个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些君王帝王，因为他讲话不谨慎，讲错话，以至于什么他的国家灭亡。所以言语很重要。所以圣经里面讲言语，这个舌头能够影响人的生命，甚至能够可以杀人，舌头可以杀人了。那么正义里面怎么讲？正义里面25篇15节，他讲，他说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能把人的骨头能折断了，生死在舌头的拳下。不是说你舌头去咬人家骨头，是你讲了的话能够把人家什么骨头都折断。你看舌头的力量多么大。所以雅各说，第一个他教导我们不要忽略这个舌头的力量。第二个呢，雅各教导我们不要轻忽舌头的破坏力。啊，他说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森林。啊，我想对今天在美国的我们今天在这儿生活最有感受，加州的大火，是不是一点小火结果烧那么大？这个澳大利亚也是一样，这个火扑不灭的，一点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树林。但是雅各这地方他指出，他说什么？他说舌头就是火。他用火来形容这个舌头，舌头是火。他这个舌头是怎么样一个火呢？他下面特别讲，这个舌头是从哪里点着的火？是从什么？地狱里点着的。是从地狱里点着的火。它能燃点燃生命的能力，把你的生命，把你的人的生命给摧毁。然后呢，它能点着最大的树林。啊，这时候这个舌头它的这个破坏力很大。那么舌头呢，他雅各这段经文他又讲，这个舌头是什么呢？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主耶稣自己讲，主耶稣教导过，他说出口的不能污秽人，进口的不能污秽人，唯有出口的才能污秽人。 所以这个言语能污秽人。舌头，雅各说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污秽人。那么雅各说这个地方他又讲这个舌头是一个不止息的恶物，这个恶物原文是 evil， 是个舌头是一个 evil 的，不止息是一直不断的，是一个一直不断是一个 evil， 是个邪恶的东西，它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当你那个当这个舌头做工的时候，这个那么它产生的后果能把人害死，所以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我们知道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在以色列王大卫他一个家庭一个很大的悲剧，就是因为一个舌头的问题，就是用舌头的问题。这个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下这个13章到19章。那么起源是怎么一回事呢？起源于这时候这个大卫啊，他一个儿子，他的长子叫暗嫩，大卫一个长暗嫩。这个暗嫩呢，他呢喜欢他的同父异母的这个亚撒龙，他的妹妹 OK， 那么喜欢他呢，他就想要娶她，那但是他没有办法，所以说他听了他一个朋友的建议，这个朋友呢叫约拿达，他的朋友给他一个很邪恶的建议，是建议他用计谋呢把这个亚撒龙的妹妹呢这个塔玛到家里来，然后呢强奸塔玛，就用了这个约拿达这样一个邪恶的这个话，邪恶的建议，以至于给大卫他的家庭，给以色列这个民族带来了巨大巨大的影响。因着这个事情发生，以至于什么，大卫的两个儿子被杀死，大卫自己被赶出什么耶路撒冷城，逃，仓皇而逃。那因着这个事情，以色列的历史重写了。所以说是这个一个邪恶的建议，就像刚才圣经里这样讲的，从地狱点着的火，能烧点燃生命的人质，能够点燃最大的树林。所以说这个言语的威力特别大，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故事。那么雅各书这个从3章9到12节呢，他也告诉我们，你不能用赞美神的舌头去作恶。神造我们的舌头两个功用，一个功用是人跟人之间的交通，第二个功用是干什么？要我们舌头去赞美神。那么雅各他就说，我们用舌头赞美那为主为父的，用舌头去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赞美和就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你不能用这个口去赞美神，用这个口去咒诅人，这个是不应当的。所以基督的主的口你要小心。什么叫咒诅人？咒诅人就是说你埋怨你个，你咒诅人，你是骂人家，你是恨人家，但你咒诅人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咒诅神，在埋怨神。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造的，但你咒诅你的弟兄的时候，你就咒诅他的主，也就是我们共同的神。所以说雅各书他讲，他说你不可以的，这样是不应当的 OK。 这是如果你舌头里面既又赞美神又去咒诅自己的弟兄，那么这本身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一个行为。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敬畏神的话，你去赞美神，敬畏神的时候，你就不应该用赞美神的舌头去咒诅神照他自己形象照的人。所以赞美不能用赞美神的舌头去咒诅人。所以这是雅各啊，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舌头的三个破坏力 OK。 所以说我们知道刚才从这个雅各书3章1到12节，我们看见了约瑟自己的舌头非常重要 OK， 非常重要。因为从他的舌头的力量，从他带来的破坏力，我们看到约瑟自己的舌头很有必要，否则的话我们的属灵生命会受亏损，我们会让人绊倒，会让人那会让失去神的荣耀。那么所以说正义里面讲过一句话，他说斗言斗语难免有垢，禁止嘴唇是有智慧。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约瑟自己的舌头啊，约瑟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也可以，但是你要是最大的难处是你要需要什么，要约瑟自己的舌头，控制舌头要一辈子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神来管理我们的舌头，让我们很多时候中国人讲要三思而什么而后言，三思以后你想一想以后再说话，这样你就不至于什么说冒失的话，说伤害人的话。 所以说诗篇里面141篇3节他就讲，他说耶和华呀，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那如果兄弟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想大家很多人大概就想，以后我在教会就闭嘴了，我不讲话，我不讲话就不犯罪嘛，是不是就没有故事了？这不是圣经的本意，这不是圣经的本意，有口就要讲话。那么下面我们要来思想一个基督徒应当如何来谨慎自己的言语。换句话说，有哪些戒你不能过，你过了这个戒你就是犯罪，你说这个戒你不要过。所以我们基督徒如何来谨慎自己的言语，那么兄弟我认为有四个地方这个戒你不能过。首先第一个，不要说谎言。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啊受尽成为基督徒以后啊，他第一个需要对付的是言语上第一个对付的就是谎言。中国人很喜欢撒谎。今天比如说我们这个最简单的口头禅，问啊早上问人家吃过了吃过了吃过了，可能他还没吃，他就是吃过了，就大家就很容易。是不是基督徒一样，基督徒撒谎就跟我讲是跟喝水一样容易，很容易撒谎。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呢，有的时候跟同工在一起，如果你想请一个同工做事，他跟你撒谎，你明明你清清楚知道他在撒谎，你心里的就会很难过。这样的同样状，你心里的就会觉得以后这个人要小心一点，你要离他远一点，因为他讲话他撒谎。基督都要小心的。那么圣经里面怎么讲？神憎恨撒谎这个事情。很多今天基督徒很多人不蒙神的祝福，最大的原因就是撒谎，最大的原因撒谎，因为你说谎。圣经里怎么讲？他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神憎恶撒谎。那么在更严重的是在约翰福音第8章44节，他讲他是讲撒旦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什么意思？你如果你说谎就是什么认贼为父，认撒旦做你的父亲，这说谎很严重。那么通常谎言呢，我觉得通常有这个四种表现。一种表现是什么呢？叫一口两舌。换句话说，有的人他同一件事情呢，他看见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看见这个人呢就这个事情他就这样说，看见另外一个人呢他就把这件事情用另外一种方法说出来，用不好听的话叫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叫一口两舌。那么谎言的另外一个表现是什么？凭喜好说话。不是他讲的话不是凭着这个真理，不是凭着事实，而是凭着他个人的喜好在讲话。他喜欢的呢就讲出来，他不喜欢的就不讲啊。他喜欢的呢就多讲一点，他不喜欢的就少讲一点，这叫凭着个人的喜好讲话。那谎言第三种表现是说夸大的话。很多人喜欢夸大，基督徒夸大的心理很重。比如侍奉神就那么一点点小事，他会夸大的很大，他好像为神做了很大的牺牲，花了好多时间，好像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一样，喜欢夸大。那么很多的夸大不只是说这个做工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人看见别人的错呢，他会放大别人的错，他自己上的错呢他就把它怎么 minimize， 把它放小了。自己做一点工作呢，他夸大自己的工作，他就贬低别人的工作，这叫什么？夸大的话。那基督徒还有对谎言的另外一种表现是捕风捉影。那很多时候基督徒撒谎撒的谎，他不代表事实、okay? 是他心里的想要的、okay? 听到一个东西他就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把他什么加一些猜测，加一些东西似有非无似无的东西把它加进去，捕风捉影。今天教会里的传言，教会里头的谣言怎么来的？就是捕风捉影来的。他可能本来没有这件事情，或者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事情，被他捕风捉影一传以后呢，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事情，这叫捕风谎言。所以谎言有这四种形式，所以基督徒要对付这个谎言。一个基督徒如果撒谎，会使他的属灵生命受亏损，会失去神给他的预备的恩典跟他的福分，而且也给魔鬼攻击的地步。一个人撒谎啊，魔鬼知道，魔鬼会对付你，魔鬼会攻击你。我不知道自己兄弟，我自己当个基督徒以后就受过很神很重的对付，就是撒谎。这个撒谎偏偏神不要对付这个东西，就让你让这个你 对方呢反复追问你这个事情，让你这个谎圆不了。因为一个人一旦撒谎以后，他下面一句话一定要用另外一个谎去圆他前面的一个谎，这个谎越讲越大。所以说基督徒因为撒谎，他失去神的恩典主福分，也给魔鬼攻击的地步。那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讲啊，他说那基督徒可不可以讲那个善意的谎言？善意的谎言，什么叫善意的谎言呢？那个人他本来是很这个怎么样，就是不怎么成熟啊，但是你不好意思伤害他，就故意把他夸成他很好，他很好，这叫善意的谎言。那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善意的谎言就是谎言，也是一样犯罪。这基督徒应当要来杜绝谎言，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主耶稣基督自己讲呢，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不要啊来把它变掉。那么说基督徒怎么来对付撒谎的罪，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什么？不撒谎，很简单。OK， 那么很多人有人撒谎成了一个习惯了，就经常很容易撒谎。那这个时候，我想你可以祷告，求神来帮助你，让圣灵给你力量，来让你胜过这种罪，你不要撒谎。所以这是第一个基督徒要注意的，不要说谎言。那第二个呢？基督徒不要出恶言。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兄弟，我自己经常吃饭的时候不小心呢，这个牙齿会咬到自己的舌头，是不是我故意要咬？当然不是了，是不是？但是呢，牙齿跟舌头靠得那么近，很容易就会牙齿碰到舌头，会咬一个血泡出来，是不是？哎，一样，人跟人在一起啊，很容易会产生摩擦。在教会里头一样，基督徒啊，经常在一起同工，在一起聚会，很容易会产生什么？这冲突会产生一些误会。那这个时候呢，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不要禁止舌头，不要出恶言，不要出恶言。那么圣经怎么说？彼得前书三章九到十节，他就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维持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啊，所以说这讲的恶言是什么？是辱骂的话、咒诅的话、诡诈的话、诽谤的话。当你有冲突的时候，你很容易，心里很容易去恨人家，咒诅人家，很容易就说一些气话，而且甚至是一些诽谤的话就出来，这是恶言。所以圣经里面警告我们，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如果我们不约束自己的言语，口出恶言的话，那么你讲出来很可能会绊倒人，然后呢也会生出许多苦毒的根，因为你有恨人，你心里头有苦毒的根，甚至很多时候不是说你被骂的人，是你自己骂人的人过不去了，所以你心里头有苦毒的根，被骂的人也有苦毒的也出来了，然后呢你口出恶言的时候会羞辱神的名，会失去基督徒应该有的见证。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那么第三个基督徒要注意的事情是不要说闲话啊，这也是中国人通病，喜欢听小道新闻、小道消息，是不是？东家长西家短，很喜欢中国人。圣经里面怎么说？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他讲，他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句句供出来，因为凭你们的话要定你为义，也要凭你们的话定你有罪。什么是闲话？闲话这个英文是 careless， 或者是 idle， careless word， idle word， 是像一些没有意义的这个空话，一些虚话，一种没有用处的话。那么通常是指什么呢？指那些什么这个 gossip， 跟他没有关系的，只不过是他就传来传去，就是大家好奇传来这个传舌，或者是什么 rumor， 这个谣言，传谣言。人的天性里头啊，有好奇心，不只是中国人，我想美国人、世界各地的人都有这种异样，就是有好奇心，喜欢听一个小道消息，喜欢听闲话，也喜欢传闲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也是这样，在箴言十八章八节那个地方，他就讲，他说传舌人的言语，如同什么美食， 深入人的心腹。啊，中国人好喜欢，大概每个国家人都喜欢，人都喜欢这种传舍的这些闲话。我讲个故事，我们这个兄弟，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那边这真实发生的故事呢。我们家那边呢，一个我们是农村的一个很大的村庄，一个村大概有九个小队，那就是很大九组了，蛮大的一个村庄，前后大概有三四里路。在有一年呢，这个后村的一个人家家里呢，我们那儿种了一个瓜，我们那儿叫牛角瓜，一定像就放瓜很长很那个瓜，就牛角瓜。它售后呢长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牛角瓜。那么牛角花呢，我们这个用我们家乡话，牛是牛嘎瓜，叫牛角瓜，牛嘎瓜。那么讲了嘛这个人呢，就这一家呢就很高兴，就告诉邻居，我们家长了一个很大的牛角瓜，很大。这个邻居听到了，就是告诉别人，这个大家就传到这个消息从后庄传到什么前庄去，到了前庄变成什么呢？后庄有一个牛树花，你讲讲是讲，你讲花，牛讲话变成是牛角瓜变成牛讲话。这个后前村的人不知道啊，就要到后村来看。这个消息又带到后村人，后村人变成是前村有个牛树花，后村又问前村去。当然那个村，我们村就那么大嘛，一天就解决了，不像今天有 cell phone 的话，大概也几分钟就能解决，一天就解决了。所以这个谣言呢，因为大家好奇嘛，牛说话当然是个好奇，大家都要去看看牛说话。所以说这个人呢，天生有这种好奇心。今天在教会里头也一样，很多教会的纷争也是由这个闲话引起来的，讲闲话。哎，因为很多是因为这个传话的人呢，他这个经过这种传，这个已经变掉了，已经扭曲这个原来的事情，已经不是原来的事情了。这个而就是传话的人往往是搬弄是非。所以说这个闲话到后来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事情，很多时候小事情被放大，很多时候本来一件小事情被他扭曲以后变成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教会里的往往是一个传舌的人呢，搬弄是非，以至于什么引起了纷争。我不举例了，举例大家回去给自己身上对号。所以说圣经里面神憎恨这种讲见民众传播这个闲话传舌这个事情，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六节他就讲了很清楚，不可在民众在神的指民当中往来搬弄是非，不可以传舌、okay。 那么一个基督徒应当如何来面对传舌这个事情？首先第一个，你要什么？远离传舌的人，这是圣经的教导。你听到一个人，有人喜欢就传这些小道消息啊，今天某某怎么样，某某人怎么样，怎么一大堆什么这种风言风语进来的时候，你要圣经教导我们要远离他。在这箴言二十章十九节，他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今天你如果你知道你的这个你认识这个人，他喜欢大嘴巴，喜欢老讲话的话，你就不能把自己的心思，把你这些私人的东西告诉他，因为你一告诉他，他就变成大喇叭就讲出去。我特别害怕这个弟兄姊妹跑来找我，丁弟兄啊，我来告诉你一个事情啊，你居然没听见是我说的。如果我说你这样讲，你就不要告诉我了。你既然告诉我，你告诉我的，你为什么不是从你那儿听来的呢？就是这闲话就这么出来。所以圣经里面讲，你要什么？远离传舌的，要远离的，张大嘴的，你要说不要跟他结交。那么第二个呢，一个基督徒要自己不要去传所听到的闲言，这也在箴言二十六篇二十节讲，他说：“吼去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真经便止息。”你听到这谣言，你就停下来，你不去传，这个谣言就止住了。所以说中国人讲的谣言止于什么？智者。但你这样你把它停掉了，你就不去传，这就停掉了。OK， 千万不要你去再去给它放大，再去给它传下去。OK， 第三个，基督徒对谣言要什么？不要轻信传舌人的话。有的时候这个谣言传过来很可怕的。今天比如说有人告诉我一个事情，后来本来是说好像就我一个人知道一样，结果到后来大家都知道，一直跟你传，这个谣言传来传去，传得多以后啊， 好像是谎话说了三千遍几十遍以后，就变得好像真的发生了一件事情一样的，会让听的人信以为真，因为好像这么多人都在讲这个事情。很多时候谣言会有这么可怕。我给大家讲个故事，这就是《论语》里头讲的，这个中国人这个孔夫子，孔子是我自己最崇敬的一个教育家的思想家，中国人 OK 孔夫子。那么他有很多学生，他里面学生的一个很好的学生叫曾参，是他一个很喜欢的一个门生。这个曾参这个人家里很穷，但是呢他的道德品德很好，孔子非常喜欢他。但是有一天呢，这个在曾参那个庄上呢，这曾参那个有一个地方呢，发生庄的临近的庄子村这里呢，发生一件事情。这有一个跟这个曾参曾子啊，《论语》称他曾子，曾子呢同名的人杀了人。这个杀了人呢，这个亲眼看见这个事情的人呢，就把这个话呢告诉曾子住的这个庄上的人，说曾子杀人了。这个人听到以后，马上就跑到曾子的家里头去。那么他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在家里，他家很穷，他母亲在什么，在织布纺线，在织布。啊，这个人就告诉他的老母亲说外面都传了，曾子杀人了。就他妈妈呢，就在那儿无动于衷。他不听，不信，他说不可能，我儿子绝对不可能杀人，我不信这个东西。啊，就继续纺线。这个过了一会儿呢，又一个人来了。跟他抱歉说曾子真的杀人了，他的妈妈曾子的妈妈继续纺线，他说不行，这个事情不可能，我们家儿子绝对不会。在那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邻居来跟他抱歉说曾子真的杀人了。这个他妈妈听了三遍这么不几个不同的人跟他讲曾子杀人以后，他自己心里也紧张起来。因为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有个法律，你一个人杀人呢，全家要连坐，所以他妈妈就很紧张。这个所以说后来呢，他妈妈觉得这个如果曾子杀人的话，他自己的命也不保啊。那所以说呢，他就拿了一个梯子，还不敢从大门出来，从家里的墙啊爬出去。当然后来知道曾子没有杀人，是一个跟他同名的人杀人。所以这是曾子杀人的故事。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谣言都可怕。我们知道知子莫若母。他的妈妈最知道他的儿子，知道他的儿子道德修养，他的品性，知道他的儿子不会杀人。但是这个谣言反复再三的跟他讲的时候啊，他都害怕了，他都不得不相信了。你说谣言很可怕，所以说我们不要轻信这个传神的话。那如果万一你听到这些谣言怎么办？如果这些谣言跟你有关，如果这些谣言跟教会的圣公有关，那么如果你想要搞清楚的话，你就不要去传来传去了，不要问东问西，你直接去什么找这个当事人，去跟他的当面来澄清这个事实真相，你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谣言就止住了。所以这是基督徒不要说闲话。那么最后一个呢，基督徒要注意的是一个戒不能过的是什么呢？不要说言辞妄语。 OK， 什么叫妄语？嬉笑的话，一些不适当的话。以弗所书5:3-4，他就讲，他说至于言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这些东西提都不可以提，嘴上都不可以提出来。他说言辞妄语或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今天很多人喜欢开玩笑 OK， 讲一些不当的一些玩笑，尤其是多多少带一点那个色情的这种笑话。我记得甚至有些传道人在讲台上讲这种笑话，我自己亲耳听过，在我们教会讲台很久以前，他讲这些不恰当的这种笑话。这个笑话不好，有圣经里面讲有是圣徒的体统。今天你是一个神的儿女，你讲的话不要去讲这些言辞妄语，不要做，你要杜绝这些事情。所以说以弗所书4:20特别讲一句话，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说我们知道基督徒今天怎么来操练，怎么来要谨慎自己的言语。第一个是不要说什么，不要说谎话。第二个不要说什么恶言。第三个不要说什么闲话。第四个不要说什么言辞妄语。要谨慎自己的言语，这四个戒你不要过。 如果你不割这个戒，那么一样言语你也可以从你的言语结生命的果子出来、okay? 你可以借着你的言语使人 造就人，使人家得益处，那么一样你的言语能够使神得荣耀，你的言语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圣经里面讲，箴言里面讲，他说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祝福，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生死在舌头之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你讲什么，你讲他结的果子，将来你自己要承受这个果子。所以说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语，要谨慎，要结出一个善，嘴唇结出这个善果出来。那我今天分享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早晨主你接着讲台的信息教导我们主啊基督徒的言语。主，你求主帮助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讲话不注意，以至于绊倒人，以至于主啊，这是使我们的生命受亏损，以至于羞辱你的名。这只是求主你帮助我们，主，你让我们这次能够学习操练我们基督徒的言语，让我们的话主啊，这次能够成为说，让我们学会如何说来说合宜的话，如何说造就人的话，如何来说这个荣耀神的话。主耶稣，真是求主你帮助我们，你来掌管我们的舌头，就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掌管我们的舌头，让我们主啊，无论何时何地都说这个合宜的话，都说造就人的话，都说荣耀神的话。主耶稣，我们这次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你帮助，让我们这次每一个你的儿女，你的这些信息，让我们的生命得造就，得蒙福。让我们主啊，因着我们的言语，主啊，我们主要能从主承受更多你给我们的福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